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运动医学博士、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徐宏教授。您好，徐教授。
Hello，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驱。湿气啊，一旦进入体内呢，可能引发各种健康问题。许多人意识到驱湿的重要性，但其实湿气呢也分为湿热和寒湿两种类型啊。那么如何定义湿热和寒湿体质，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湿气啊，在传统医学或者说中医里面呢，我们把它叫做湿浊的物质。这种湿浊物质形象一点的，就好比是下水道的污垢。那么如果说在体外哈，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跟热气结合呢，我们叫做湿热；若是跟寒结合呢，那么这是寒湿。那么如何去定义湿热和寒湿的体质呢？我们来看，如果湿呢进入到体内，遇到了内热的人，这个时候呢，就多数情况它会变成一个湿热的体质。而如果是遇到内寒的人呢，他就成为了一种寒湿的体质。你要说区别嘛，湿热体质的人呢，就好比是热带雨林的这种状况，就是又湿又热，能够看到或者感觉到的这些症状呢，你想经常皮肤容易出油、长痘、口苦、口干、怕热，总是想喝凉水或喝冰水，但喝了呢又不解渴，大便呢是黏腻的一种状态，有的黏腻的像胶水这样。再看舌苔呢，往往是黄腻的状况。那如果是寒湿的体质呢，就好比是又冷又潮的冬季的状况，这类人呢，他一般是手脚冰凉的，而且特别容易疲劳浮肿，经常拉肚子怕冷，他们只是希望喝热水，大便的情况呢往往很稀或者水泄，舌苔呢就是白腻的这种。
我现在听您这么一形容啊，我在想我自己，好像感觉有时候是湿热体质，有时候是寒湿体质，有这样的人吗？
人体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内环境啊，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随时都在变化，它可以随着季节变化
啊，
或者说你的饮食变化，你今天睡好了觉了，还是说特别劳累啊，熬夜了？或者你今天吃的是辛辣刺激，还是喝冰水吃冰激凌？或者说季节是一个湿热的季节，还是一个寒湿的雨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体质。
还真是这样。我忽然觉得心里有点定了哈，要不然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怪人呢？
很正常。
那么有哪些明显的信号可以表明体内湿气过重？长期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考虑什么是湿气过重的，有几个身体的症状体征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说，湿气过重的人呢，往往自己感觉到身体特别沉重。比如说早上起来哈，年轻人说被封印了，老年人说像灌了铅一样，然后浑身也没有力气，走路呢迈腿都觉得很费劲。皮肤呢，像很多女性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年轻人说，哎呀，今天脸上长痘了，或者说长期的怎么这个痘下不去啊，一会儿又湿疹了，此起彼伏的这样子。另外像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也是特别的常见，湿气过重的人往往会感觉到腹胀，就是肚子有的时候胀得像气球一样的，大便呢黏腻粘马桶，这些都是特别常见的问题。还有舌苔呢，往往是厚腻的这种状态，就像说涂了一层奶油，有的时候是黄腻，就是发黄，有的时候是白腻，就它是一种不干净的状态。另外像关节酸痛，湿气重的人啊，我们往往说他们那个关节痛就比天气预报还准，将要阴天下雨了，他们这个关节痛就发作，这个是特别常见的。
那么如果出现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信号以后，长期不调理的话，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你像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呢就比较弱，觉得饭菜都不香，没有胃口，然后吃的东西呢也不容易被吸收利用，所以呢像肠炎呢、胃炎呢这些就比较容易找上门了。 长期的话，关节像生锈一样，像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啊，比较严重的话，你看他们走路像机器人一样，还有像代谢缓慢，身体就越来越胖，血脂越来越高。另外像免疫力下降，这类人呢可以经常的感冒、咳嗽、痰多，然后还老不好，这些都是长期不调理以后会产生的隐患。
那么湿气的形成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湿气呢，在多数情况下它是日积月累的。先从大环境看吧，就像季节还有气候的变化，比如说梅雨季或者四川盆地这种湿气比较重的地方，人们就比较容易感受到湿邪或湿气。所以为什么当地的人靠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去发散湿邪，
祛湿吗？
对，祛湿发汗啊，这些。这个像我们的小环境啊，你比如说长期居住在像地下室或者那种老旧潮湿的房子，那就非常容易感受湿气。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你像特别爱吃冰激凌的火锅，或者是爱吃甜食的，我们这个湿气也是像吃货一样，就是它进到我们体内以后它赖着不走。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这些人呢，他脸上就容易长痘痘，皮肤就容易不好。还有比如说生活习惯的问题啊，像这些久坐不动的人，还有长期熬夜，湿气呢很容易就宅在体内扎根不动了。另外呢，年龄也是相关的，年龄大了脾胃功能呢就逐步退化，也就像说机器老了嘛，你需要维修需要清理，这样呢才能够把湿气的这种滞留去除出去。另外吃东西呢就不能说吃的很多，尤其是那种肥甘厚味，吃的太多了那就把这个胃肠道也就呼住了，那湿气就停留在体内不太容易去除。
那么中医有哪些祛湿的方法，不同体质的人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式呢？
中医祛湿呢也是一个特色。湿邪呢，其实在早期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自己身体觉得很累啊，很不舒服，结果去西医查呢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有些人就说你这是亚健康问题。但是到中医这边呢，那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是湿气过重。那么如果我们去进行祛湿的这种调理呢，病人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一下就感觉好多了哈，很多问题很多症状就消失了。这里面呢包括常用的中药的调理，你像黄连解毒汤哈，良药苦口，哎，吃完了以后对于湿热的人呢脸上的痘痘就可以减少哈，还有像那个大便黏腻的状态它就不久可以消失了，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体就爽了。寒湿体质的人呢，你比如说像那种苓桂猪肝汤啊，这些就好像说我们给身体加一个除湿机啊，哎，把这个湿除了以后就感觉会轻飘飘的，这个本身也是健康提升的一种感觉。还有像常用的针灸啊、推拿呀、很多人自己也会按，像特别常用的一个穴位，你比如说足三里啊。
足三里具体在什么位置呢？
在膝盖下面四个横指，在胫骨外缘就会找到这个穴位，然后呢自己按揉，你会往往觉得有一种酸酸痛痛的感觉，这个又补气又祛湿又助消化。还有像颈部的这个大椎穴也是时不常的揉揉，有时候那个老人他们会做艾灸的，用大椎穴提升一下阳气，这个本身也会很有利于祛湿。或者呢就是去找中医师哈，帮助湿气重的人开药啊、扎针啊，或者是做推拿呀、这些，包括像刮痧呀、还有拔罐儿这些民间常用的方法，这都是可以帮助祛湿的。但是注意的就是说刮痧或拔罐儿之后呢，不要吹冷风，不要洗冷水澡啊。你像我们自己可以做的特别常用的像饮食的这种调理，你比如说湿热体质的人呢可以多吃冬瓜，做冬瓜汤或者绿豆汤，这些都是特别利尿祛湿。寒湿重的人呢可以多吃点生姜啊、红枣啊，像红豆这些也是可以吃了。这些呢你可以做这个比如说姜茶、红枣汤、红枣粥啊、红豆汤，这些这样呢也是可以祛湿。然后但是呢因为姜枣是温性的，而冬瓜绿豆呢是凉性的，这样的话呢根据不同的体质你选不同的食物，但是共同的特点就是说选一些利尿的。你像包括吃玉米也是洗干净皮或者是带玉米须的，把它洗过了以后一起煮汤， 吃玉米、喝汤，这都是很好的祛湿的方法。其实芡实啊、茯苓啊这些也是很好的食药两用，祛湿效果特别好。你在药店或者食品店里面都是可以买到的，它都给你包好了一包一包的。另外，湿热体质的人呢，可以选择喝绿茶；寒湿体质的人呢，可以选择喝红茶，因为红茶呢它偏温，绿茶呢偏凉。做完了这些饮食调理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上厕所小便变多了。那本身这个就是把体内的湿通过利尿的办法把它排除了，这也是一个特别直接的治疗的方法。
那么不同体质的人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式呢？
湿热体质的人呢，就应该少吃辛辣刺激，少熬夜，可以多运动，多出汗。寒湿体质的人呢，少吃冰的冷的，多保暖啊，也可以偏冷的时候泡脚，加一些生姜啊、花椒啊、艾叶啊，多穿衣服啊，就像给自己的身体开暖气啊，类似这样的调理方法。
嗯，那么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日常习惯可以帮助普通人有效的预防湿气过重呢？
有很多方法可以进行选择哈。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大环境来讲，湿热或者寒湿的环境对身体的影响可以非常大。在大环境不适合我们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现代的交通工具换一个地方居住啊，或者说旅游啊。这样你像寒湿的人哈，到了冬天到温暖的海边生活一阵子，这些其实都是给自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宜居地哈。你像这个改善我们的内环境，说小环境，湿气重的人保持我们这室内的干燥通风，这个就很重要。你地毯时间太久了，潮湿了，那你一定要把它换掉，要清理干净。还有你像适当的运动啊，散步啊，做太极啊、瑜伽呀、包括我们快走慢跑，达到微汗的这种状态呢，湿气呢就可以从汗排出去，这样呢身体就不会感觉到非常的沉重了。还有饮食调理哈，这种多吃清利的食物，少吃肥甘厚味。有些人说，那我湿气太重了，我蒸个桑拿哈。那如果说时间不是很长，蒸到自己觉得身体暖和，然后微出汗，还有像我们的生活习惯，早睡不熬夜，这样的固护好自身的这个阳气，湿气呢就不容易停留在体内，而且我们的疗法也容易把湿浊之气赶跑。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开心一些呢，我们的气就顺，气顺呢一切都顺，代谢也顺啊，湿气就像乌云一样就可以被它气化掉，被散开，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运动医学博士、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徐宏教授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了徐教授的讲解之后呢，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从而避开常见的祛湿误区，选择更科学、更有效的调理方法。再次感谢徐教授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
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